Yo, what's up, everybody? 这里是伐要去管他，很久没见了。是的，伐要去管他回来了，喜剧也回来了。当然，我说的不是中国喜剧，中国喜剧从来没有走出去过，所以就别再回来。没事说美国总体上的喜剧回来了，为什么呢？这个节目今天为什么想了？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昨天晚上看的一个东西。昨天晚上呢，大概十一点钟，我现在十一点多左右就睡觉了，我作息特别健康。白天做做仰卧起坐，做做俯卧撑，有时候一周大概打个三次篮球，所以运动量挺大，晚上就睡得特别好，现在完全没有失眠问题。大家记得我半年前还在巡演徐霞客的时候一直有失眠问题，现在完全没有。昨天呢，我想十一点我想睡觉，我也稍微有点嫌早，所以我想看个东西睡觉。我正好看到啊，网飞出了一个这个汤姆布雷迪的吐槽大会。一开始我觉得没这么快，没想到 B 站有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汤姆·布雷迪呢是美国，应该是属于 GOAT 就是最伟大的运动员讨论之一的。他是美式橄榄球运动员，但他是属于最伟大的运动员讨论之一。他在美国的地位就是和这个乔丹和这个穆罕默德·阿里差不多，菲尔普斯差不多这个级别的人了。然后他是，如果就你就算你猜到美国地位，相当于就是姚明在中国体育的地位，加上他有一个吴彦祖的长相，再加上他有个吴京的这个社会影响力，知道吗？他就是美国英雄的那种，就经典的美国队长式的人物。因为毕竟啊，说实话，穆罕默德阿里和乔丹还是黑人，他是一个白人，而且是一个纯白人，就特别白的那种昂格鲁萨克逊人，就长得特别帅，所以他这个地位的人，在美国参加被人吐槽，我想到底能吐槽成什么样？而且，这个网飞还是做一个直播版的吐槽，就直播版的这叫，因为美国人的直播啊是真的直播，你知道吗？美国人没有中国人想出，哎，虽然我直播，但是我以录播的形式直播，就像很多抖音上那种所谓的直播一样，我先录完，但其实是假的。美国人不来这套，他就真的直播，真的直播，而且他也不是。我们中国也有，中国直播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因为好像是有法律规定的，这个大家可以查一下，就很多东西不能直播，因为直播太容易出事故了，中国。所以呢，他就或者真的直播，就像体育比赛这种真的需要直播的是吧？其实你看，他有个十秒钟的这个间隙，十秒到十五秒嘛，他们在编导这个专业领域叫什么安全时间，就万一发生什么紧急情况，就万一某个观众吧或者某个选手突然发神经，拿出一些不适合展现在公众面前的东西，他能够十秒钟之内就把这个剪掉信号，大家知道吗？十秒是给一个编导的反应时间。那美国不管的，他就真的，他恨不得直播比现场都快，就是这个。所以我就想，哇操，那个吐槽都是很，虽然很多是写好了，但有很多随机性的事件，而且他这个万一说了很尬，攻击性很强，万一全场真的像威尔史密斯一样打起来怎么办？我操！妈的，这个太牛！我本来想看十分钟，我想看一下精彩，我想看几个，因为里面是一半是运动员，这个吐槽的就汤姆·布雷迪是被吐槽的人，对不对？那吐槽他的人一半是他的队友，就运动员那些美式橄榄球队，还有一半是脱口秀演员，所以我就想看一下脱口秀演员的部分。我觉得运动员不会搞笑，但没想到我一下子三小时都看完了，我就快进了一两次，因为只有一两个运动员是挺尬的，其他人真的是太，朋友们，但现在没有这个，现在好像没有完整版的字幕。不知道大家，但如果大家可以先懂英语的，可以先去这个 B 站可以看一下没字幕版。我相信很快有字幕版本，但这个三小时实在太过瘾了。我没想到的是，在2024年的美国，就是我这几年也去过美国，但我感受到了，其实感受不到，因为我每次都游客，可能就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你在新闻里，或者就算看美国新闻，不是你。这别人说你是被中国新闻看美国新闻里，你也感受到美国的文化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敏感了，这是真的。看美国新闻也是这样，就连在网上，不管是什么 Reddit， 等于是美国小红书是吗？或者美国这个微博就 Twitter X 对吧？他都说哇，没想到能尺度，美国人都觉得没想到2024年能看到这个尺度的东西，他太夸张了。他就是我给他讲几个经典的，他几个笑话的。尺度就变性人笑话是里面最基础的了，已经。因为你想到变性人在美国不是 LGBT 地位很高，对，他就是开你玩笑。凯文哈特作为主持人，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喜剧啊，像这种喜剧就是在不舒服里面制造舒服，真的。所以那些人说我看了好不舒服，这就是喜剧。 喜剧就是在攻击人的不舒服的地方让人觉得搞笑，要说一些不安全的东西才会搞笑，这种喜剧啊，当然不是那种吐槽自己脸的那种优越性喜剧，像这种喜剧啊，尤其是美式喜剧啊，就是在人不舒服的地方让人搞笑。Kevin Hart 作为主持人，首先他完成功的他变性人笑话，你们不知道说了多少变性人笑话就不说了，然后还有哈马斯笑话，我他妈傻了，我操！而且是那个运动员说的，那个运动员还挺喜欢的，以前看 NFL 美式橄榄球的时候，朱利安阿德尔曼，他是犹太人嘛，他说两个哈马斯笑话，我傻掉了，还能说哈马斯笑话吗？我靠，哈马斯现在不是美，而且他直播了，所以现在不是美国以色列跟哈马打最厉害的时候吗？在美国，他能说哈马斯笑话太牛逼了，还说两个911笑话就不谈了。就朋友们，这一点是客观的，就是每个国家都有国情，我肯定相信，但就是我希望大家听完我的这个，这是客观公正的说法，就是大家不要说无知的话，每个国家肯定都有国情，但。你不要说那种你去在美国嘲笑911试试，美国911笑话特别多，这是真的。美国就在电视上的911笑话就特别多了，就不要说是生活中的，美国电视都是911，所以911笑话是除了你政治人物要装一下，对不对？喜剧演员的美国911笑话太多了，而且是那种是你能难以想象的911笑话，所以就你能想到吗？就是其他还有美国文化的一些什么笑话，什么嫖娼啊，什么娈童笑话也很多，哇，这个你绝对没想到2024年已经是号称最敏感什么 culture revolution 呢啊，culture 大革命的美国都能够有这样的东西。而且汤姆布雷迪我真的佩服他，我说实话在他这个地位不需要参加这个节目，汤姆布雷迪他不是那种泰森那种就真的没钱了，他已经挥霍光了，需要和网红打个拳击，参加这个活动来中国拍电影。汤姆·布雷迪，他下个赛季估计还要打，他是七个美式橄榄球总冠军，什么四次最有价值球员，就是他的财富，说他财富有8亿美金，他的财富，他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参加这种东西。但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同意，网上有很多人都说他为什么会同意，我也很难理解的，他为什么会同意。以前特朗普也参加过这种，但特朗普那个时候要为自己造势，你知道吗？想塑造一个，就在美国人看来，这是美国人的文化，能接受笑话，这真的是美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亲民，就是你能被别人吐槽就亲民，被别人吐槽之后是吧，我面不改色心不跳，你来吐槽我吧，然后我再站起来说你就是个傻逼，我比你有钱所以这么酸我，这是美国人认为最强大的一种人，就是我让你吐槽我，然后我站起来说你就是一个小傻逼，吐槽我吧。特朗普当年就参加吐槽大会就这样，汤姆布雷迪也是这样的，我靠。所以就他讲了很多汤姆布雷迪离婚，就是往心眼子里钻那种离婚，说他什么傻逼，放任他老婆出去搞破鞋，就那种特别夸张，说的特别过分那种笑话，还说了汤姆布雷迪什么打就是美式橄榄球说作弊，还说他是一个。什么什么脸，他的脸都做手术做到动不了了，就特别多过分笑话。除了没有看到汤姆·布雷迪和他孩子的笑话，汤姆·布雷迪还有个丑，以前有个丑闻是说他亲他儿子，啊，这是那舌吻好像是，但这个可能是汤姆·布雷迪规定唯一不能说的。除此之外的都说了，说他被他老婆怎么样，就被他的戴绿帽，被什么被戴绿帽的教练打。我操，凯文·哈尔特作为主持人，这场我觉得他特别厉害。他把这场无下限的这个基调定了很好，一开始上来他就说这场无下限，所以大家都无下限攻击。你确实在那个环境下能够融进去看，就真的太搞笑了，大家完全放下，这其实就另外一种上的平等嘛，对不对？就是什么你什么性取向，你什么种族，你什么社会地位，我都能嘲笑，那这是另外一种的平等，就看你怎么看了，对不对？这也不是以上对下，以下对上，对不对？有几个喜剧演员也说了蛮好的，这是我前面花十分钟，尤其你想关注一下这个 Nikki Glaser， 他讲了一个笑话，那个女演员说的特别好，她是我现在认为所有不仅是男女了，我看了几次 Nikki Glaser， 所有吐槽人，全世界吐槽人里面最狠的，太狠了，她讲了几个笑话，她说她男朋友几个笑话也都是特别。这是大家推荐看了，喜剧回来了，至少在美国一时间，这是网飞一个喜剧节，好像他算，我觉得网飞算把喜剧往外推了一下，确实 这个别人成功是有道理的，就是别人不仅是挣钱，还想到了为这个生态做事情。他就把喜剧言论的边界在美国吧，至少往外推了一下吧，对不对？我不知道接下来美国吐槽大会会上谁，我靠，汤姆·布雷迪这个级别就来，他会，我觉得他这个一上就是很多信号给很多像他齐平的那个社会地位、财富、名气的人，就是哇，汤姆·布雷迪都来了，美国队长这种级别的人都来了，那你有什么资格不来？下一个就有可能就勒布朗·詹姆斯了，对不对？乔丹不来有可能，乔丹年纪也大了，对不对？他有可能乔丹来也说不定，我真的说不定。勒布朗·詹姆斯至少勒布朗·詹姆斯觉得黑料太多了，所以吐槽起来，对不对？说不定下个就奥巴马，对不对？拜登也来是吧？而且真的吐槽，因为大家有看过那个什么白宫记者年会吗？白宫记者年会啊，我说实话还是美国民主党办的，他们都不敢认真吐槽拜登，他们都认真吐槽特朗普，因为拜登黑料很多。什么时候网飞办一个拜登来，就真的往死里吐槽拜登。美国就那几个，对，坎爷什么时候来？下次哇，坎爷这个黑料也太多了，就美国几个黑料最多的人，坎爷哦卡，这个节目还卡戴珊，昨天你能想象吗？就是布雷迪吐槽大家卡戴珊，坎爷下次，勒布朗詹姆斯，拜登，奥巴马。我靠，就是美国这种级别的几个人，什么福奇教授，就这种级别的人被吐槽，我靠，这是太精彩了，我很期待。咱们也这个趁着这个互联网的红利啊，有人上午网飞直播完，下午就把录屏录完放在 B 站上了，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好吗？汤姆·布雷迪，你就搜这几个字。但我说实话，如果大家连汤姆·布雷迪都不知道怎么写的话，估计也听不懂全英文吧？不是看不起大家，这可能就是一个门槛。但大家就等着全中文，有中文翻译吧，中文翻译。但它里面有很多美国文化梗，相信大家有可能有些英语不好，但美国文化也懂一些。但这个真的很好笑，推荐大家看一下。你说中国喜剧回来了吗？我希望中国这个喜剧今年回来。之前不是放了很多信号吗？腾讯也有节目，爱奇艺也有节目啊。然后腾讯和爱奇艺两家对打，你出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你说一个宣传，我也说一个宣传，你出个八大节目，我出一个周星驰喜剧之王，你官宣谁谁谁会加入，我官宣这几个人会加入，还挺精彩的啊！我对这个谨慎乐观呗。咱们这个单口喜剧圈在出了之前的一些事情之后谨慎乐观，因为咱们做这个节目不仅仅是这个制作方面要努力，演员要努力，还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对不对？还有很多大环境的因素，说实话这个不容易啊。我不是代表我们这个行业哭穷，是说确实不容易。不容易就是随时可能就啊咔就那种，大家能理解的就理解了。所以有很大的勇气做这个，希望今年能够做起来吧。这个我会觉得啊，就像我看了一个，就美国小红书就 Reddit 上有个人说了，他说在2024年能够看到这种喜剧，他说明生活也希望是一个美国人说的。他在说什么 prosperous， 他就说什么生活还有希望。我觉得确实是，如果一个我这是我单单的想法，如果一个地方的一个节目他能够这样讲话，大家都能不动怒，说明这个地方还是平等，相对平等一些，没有绝对的平等，至少在那个环境下。我也不能理解啊，我也说了不一定对啊，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总比不让好吧，是吧？希望我们也越来越好呗。我今年这个节目的话先保密了，大家到时候看了节目，我但其实我总体来说，我觉得节目这个事情对我其实吸引力没有几年前，很多年前大。我刚开始做脱口秀的时候，2013、2014年那时候，2012、2013年的时候，就想自己什么，就十几年前了，我想什么能不能上个节目。后面其实2017年大家如果看过，就看过那朋友们上过一个爱奇艺，那时候有一个比赛，周奇墨第一，我第二那个。我就是觉得一是比过了，对不对？输给别人周奇墨，别人周奇墨确实厉害。二是其实。后面陆陆续续出这些节目其实对我吸引力也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也看到里面的人的一些，也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所以我觉得做喜剧还是要心平气和的做，静静心的做，你还是要一个专场一个段子一个段子写，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没有其他方面优势，我也不是学霸，也不是长得帅，也不是这个，也没有这个人设，也没有那个，所以还是要踏踏实实。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上节目的演员，我也大家如果有人听的话，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其实也就是人生的一个小经历嘛，讲到底这真的就是人生的一个小经历，不要把它太当真。喜剧这个东西是可以走很长的，节目就一会儿。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没有忠告，这只是我的一个经验总结，也不一定对。但我觉得人生是经历也很重要，但经历就是你要怎么评，我觉得每个人要评判自己是否过了开心。我们最大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评判所有的幸福感，开心感就完成了，就把这个里面的方块给打勾勾掉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你走到哪儿不一定这个节目第一名的人就比第三名的人幸福快乐很多，对不对？或者不一定参加节目的都比不参加节目的，参加节目多出来很多参加节目的困扰，不参加节目的困扰都可以。但我总体是希望变好的，好吗？然后接下来没什么演出，年底开始全国巡演，是继徐霞客后面又一个新的全国巡演，年底吧，这次希望再多走几个城市，好吧，朋友们，年底等着我吧，最近再让我玩一下，或者在上海再工作一下，自己再这个进修一下，对不对？自己再提升一下自己，希望给大家到时候有个完美的表演吧。好，先这样，拜拜。